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小标题啊，十章前面的小标题，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321页。希伯来书就是讲到更美，一切有更美的东西，律法并不坏，神所颁布给世界的，但是呢，恩典比它更美。律法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将来的美事呢，就是恩典；影儿就是影子。好像我们讲的预表、讲的预兆啊，这些东西，就是说本体还没有出现之前，先看见影儿。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就是律法是将来要临到的恩典的影儿，就这个意思。那么第十章里面就开始说，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显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我恐怕有的弟兄姊妹啊，直到如今啊，虽然是蒙恩了，还在守律法，还不知道在恩典中活。我们只在律法之下活，没有在恩典之中活。这个不同在哪里呢？在律法之下活的人呢，天天提醒自己，提心吊胆，不要做坏人，做好事，天天规规矩矩，不要说谎，不要发怒，不要动，不要起贪心，不要有恶念，常常提醒自己，这是律法。这样做的时候呢，一点效果都没有。你暂时可以约束自己不发脾气，等一下刺激来了，来了一个什么情况，你就立刻受不了了。这个叫做律法之下。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中。所谓恩典之中呢，就是说我不去想他该不该是怎么样，不要怕自己又发脾气了，又动怒，等等，又说谎，又什么无恶念，什么思想不好。你就是活在恩典中，单单仰望这位又真又活的主。我们的思想集中在耶稣身上，而不是集中在自己那个败坏的老我里面，这是很重要的真理。所以在律法呢，不过是个影儿，它要引进更美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中活的人呢，就是不必去操心我该怎么办，你只要仰望主，在基督里面，实在与基督同死了，就必定同复活了。你不要天天想到一眼还牙，一牙还牙的事，那是律法，乃是想到更多的能够为那些仇敌祷告。你这样一来就释放，就活在恩典中，不是在律法之下。每一天神都会借着环境给我们制造许多的难处，这是他的爱我们，要我们去经验他，要我们去体会什么叫做恩典。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这些环境中间给我们带来的，有的是侮辱，有的是无缘无故的侮辱，有的是种论断、批评、攻击、陷害，各式各样的毁谤。可是这些临到的都是我们蒙恩的一个阶梯啊 ，step， 一个阶梯，一个路走上去的阶梯。所以我们需要天天在主面前感恩。那么律法是个影儿，不是本体，恩典才是本体。所以当年总不能借着每年常显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意思说你不能天天在那儿靠牛啊、羊啊、鸽子啊、斑鸠啊这些血所成为的祭物，使得我们这些献祭的人得以完全。意思说永远不能完全，律法我们守不了，需要靠血来洁净。这样子常常杀牛杀羊啊，不能使我们完全，每一次有罪的感觉就得去找牛羊来杀来献祭。这旧约时代啊，这样做呢并不能使我们完全。若不然，第二节，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如果已经完全了，就不必再献祭了，不能完全，所以要常常有献祭物。底下说，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可见那些动物的血实际上并不能洁净我们的良心。说实在的啊，那不过是个预表，预表将来主耶稣的血，他们这是实际上不能完全洁净，还有罪的感觉。但这些祭物呢，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不过借着动物的血啊，叫人提醒自己我们有罪，需要去赎罪，靠大祭司替我们赎罪。 所以这些祭物不过是叫你想起罪，并不能够除掉罪。所以这些祭物虽然是好啊，没有耶稣的宝血的美。所以宝血是更美，因为它一次就解决了。你看下面就讲到这个宝血的问题。所以第五节说，所以那第四节说啊，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它不能够除掉，它能够不能这个除罪就是说不能根本解决罪的意思，它只是一个治标，不能治本。治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个不能够除掉，根本除掉罪。但是耶稣来了，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了，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句话请你千万注意，非常宝贝，非常重要。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句话不能忽略啊。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个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基督来到世上降世为人了，他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意思说这个祭物和礼物，就是说一般的献祭啊，杀牛杀羊了，这些祭物啊礼物啊献上，你不愿意。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个身体才真正的祭，是个祭，这个身体就从玛利亚得到的肉身。所以上帝来到地上做人，投胎在一个童女玛利亚身体里面，从玛利亚身上取得一个特别的身体。这个特别的身体是怎么样特别呢？不会被罪污染，不被罪污染，这个是特别的。其他的肉体中都有罪，唯独主耶稣这个肉体里面没有罪，它不会被罪污染，它是一个特别的，神所预备的。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因为这节经文是引用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诗篇的话，这个预备了身体，这个希伯来文呢，这个预备的意思啊，是个特别的装置，特别的装置，好像特种装置。我们来翻打两特别的装置啊，是种特别的装置。这种特别的装置不同一般的啊，这种特别的装置呢，是为着特别的需要，特别的需要。神给耶稣基督预备一个身体，按人看是从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出来的，按真理来说，童女玛利亚并不是跟一个人同居了生孩子，乃是圣灵用着这个童女，在她身体里面制造一个肉身，耶稣这个肉身，道成肉的肉身，这是特别的装置。你曾给我预备了一个特别的身体，所以有的圣经就加一个预备了特别的身体，特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身体不同于一般，它不会被罪污染，它对于有一种这个我们好像讲有特别有种能够抵抗啊这种罪的污染的性，这种抗罪性，它有这种力量，好像我们讲能够抵抗不受污染啊，有很多这个有许多会传染病啊，你注射一种东西就能够抵抗那个，它有种抗罪性抵抗罪的性能。所以你曾给我预备这个身体，是有抗罪性抵抗罪的性能。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因为这都是动物的血啊。那个时候我说第七节，那个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神的旨意就是要他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成全救恩，把救恩给成全了。怎么成全？借着这个特别的身体。那么这个特殊的身体什么用处呢？可以挂在木头上流血赎罪，再一方面挂在木头上担当世人的这种不能够行律法所受的咒诅。所以这个挂在木头上，有肉身才能挂，你的灵不能挂了啊！神是灵，不能挂，肉身能够挂在什么？挂在木头上，一方面是赎罪，流血赎罪；再一方面是担当咒诅。什么？挂在木头上是受咒诅的。我们为什么受咒诅呢？不能行善，不能行律法，就受律法的咒诅。圣经说，你不能行律法，就落在律法咒诅之下；你不能行善，上帝叫你受咒诅。那么我们不能行律法，不能行善，因此我们要担当咒诅。而耶稣一举两得，你要注意，一举两得，不是单单流血赎罪，而且解决了那个不能行善所受的咒诅，也去掉了，除掉了。所以今天我们得到释放，我们罪得到赦免了，这是消极的赎罪，积极的还给我们力量行善，而且我们从前不能行善的一切的受咒诅的地方，宝血都遮盖了，主耶稣都担当了。 他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是一举两得的，不单单流血，而且要担当咒诅。这是加拉太书里讲过的，过去我们常常翻看了，今天不再翻看。那么这是神的旨意，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基督的来到地上一切他的事，他所做的行事为人呢，圣经都已经记载，圣经都已经记载清楚。所以主来到世上就是要应验经上的话，所以连他最后他口干了，说我渴了，他们拿着苦胆调和的醋给他喝，那个酒啊，也醋，有放的醋，放的酒给他喝，他尝一尝没有喝，他不要减轻痛苦，他要100%的受苦，但他要尝一尝，为什么？应验经上的话。所以主在世上所做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都是符合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所预言，所有一切都已经记载好了。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他每走一步路都走在上帝旨意里面，每说一句话都是圣灵在里面的带领，所以完全在上帝鉴察之中、带领之下，没有一点他自己做的。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子凭着自己也不能说什么，主是完全顺服，照着上帝的时间表一点一点的应验，一步一步的成全，这是我们主的榜样。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那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神也不愿也不喜，不愿也不喜欢，就是律法不过是个影儿，它的实际是恩典。上帝设立律法，老实说不是叫人去行律法，但是告诉人家你不能行律法。诸位了解这个基本道理，上帝设律法不是叫你去行，那是告诉你不能行。如果没有律法呢，人就不知道自己不能行善，哎，定出来了那么多那么严密的律法，你一条一条我才晓得我行不来。如果不定出来，人还自以为不错，我可以行善，定出那么严格就晓得你不能行。所以律法不过是叫人家知罪而已啊，并没有叫你去照着去行。我们不能行，就认识自己的需要恩典，需要恩典。如果没有律法呢，人就不需要恩典，他不知道需要恩典，透过律法人才晓得我原来是个需要恩典的人，我实在是没有恩典就不能活了啊！在律法之下被定罪，在恩典中间得释放。所以这就是律法的功用，是帮助人认识自己，律法是帮助人认识自己的软弱无能，并不是律法不是说上帝定了叫你一条条去行，明明上帝晓得人不能行，亚当犯罪之后人里面没有行律法的能力，但是如果不把律法赐给人，人永远不认识自己。如果没有律法，人不认识自己的无能，有了律法就晓得我实在不行，那就需要去恩典，需要接受主了。所以这个第九节说，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在先的就是律法，在后的是恩典。那么这个除去啊，这个除字啊，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挪开，挪开，挪开的意思啊，挪开，把它搬开了，不是除掉，因为我们不能除掉律法，挪开，把它搬开了，挪一边了，别挡着路，别挡着路，把它挪开了，我们要走向恩典，把律法挪开，不是除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掉，你不能除掉它，这是律法是上帝赐的，是好的，但是挡在那儿。因着律法人不能亲近主，不能接受恩典，挪开。好，今天走向至圣所的路已经通了，可以进去了。OK。那么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之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你看，我们凭着上帝的定旨先见，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没有两次。耶稣不可重钉十架，不能把他重钉，一次献上，他一次在十架上成全了救恩，就得以成圣。这个成圣的意思就是说成为圣洁了，我们罪得到洁净了，成为圣洁了。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个祭物永远不能除罪，就是说这个永远不能除罪的这正确的讲应当怎么样，就不能永远除罪就对了，不能永远除罪，不是永远不能除罪，永远不能除罪那你用它干什么，不能永远除罪，这是正确的翻译，不能够永远除罪，它只能够治本，治标不能治本，啊，治标，局部的治疗不是根本的，啊，就这样的一个，不能永远除罪，只能够暂时性的应付一下，牛羊宰了， 好像你说好像罪得赦免，但又再犯罪怎么办？又得再宰牛宰羊，不能说那次杀了牛就以后永远不杀了，天天你有罪的感觉就得杀牛杀羊，那这就是不能够永远除罪。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他是永远的，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今天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做什么呢？为我们祷告祈求。天父的右边是耶稣，宝座坐在那里，天天为我们祷告。所以感谢主，我们有主的代祷，我们就能够凡事透过耶稣向天父祈求。天父因着耶稣的缘故总是垂听我们的祷告，有一个中保在那里替我们代祷，感谢主。那么这是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在神的右边坐下。十三节，从此就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将来这个仇敌，什么叫成了他的脚凳呢？这是犹太人的术语，就是说把仇敌踩在脚下，踩在脚下就是打败他了，踩在脚下。旧约时代你就看历史书里面讲到把仇敌抓来了，踩在脚下，踩在脚下就是说他失败了，彻底失败了，把他制服了，把他制服了一次。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换句话说，主耶稣他一次献上了，他这个宝血有永永远远的功效，我们随时随刻一信就在他里面得到洁净。有一个这个真理的说法要弄清楚，并不是说我今天有罪就祷告主啊，你赦免我的罪，你宝血洗净我，那么他就流一次血。我一说我主啊，你用宝血洗我，他就替我流一下，你去祷告他又替你流，他又祷告，他一天到晚流不完的血，不是这样的。乃是主耶稣一次献上，他把全世界的罪都把它遮盖了。诸位注意，这很重要一个真理啊，我们应当有个超越时间空间的观念来了解这个真理。主那个宝血一流，把全世界人，不是当代当时代的，透过旧约，透过将来，全世界任何人只要是个人啊，都因着亲近主、接近主、与主合一的话，都在主里面得到洁净。所以他那个宝血是透过超过时间空间的啊，在他以前在他以后都得到好处，只要你信，你一信他那个宝血就显明功效在你身上。那么今天我们犯罪了，主的宝血显明，明天的罪还没有犯呢，是不是？尼多生兄讲这个是人家听不懂，他说这个妙，明天我的罪，比方我会犯罪，我会软弱，我明天还没犯罪了，他主都给你遮盖了，跟你写。那说那好了，那我尽管犯罪了，我尽管犯，反正他给我血过遮盖吧。没有这样的人，犯罪是要出代价的，痛苦的，犯罪并不舒服。你犯了罪，你没有平安，你没有喜乐，你做事也没有劲儿，你做事跟主之间没有交通来往，多痛苦啊！所以这个，但是感谢主，就算你明天、后天、未来的罪，他都给你赦免了，都给你接近了，但是你需要有悔改，你一悔改就支取这个功劳，他是给你洗了。但是你如果不悔改，你不能支取这个功劳，这是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什么时候有悔改，信主，求主宝血洁净，宝血就洗净我。那么过去的罪赦免了，今天罪赦免了，未来罪也已经给你赦免了，赦免了。但是你需要有一个悔罪的心，悔改离弃罪的心。那么这样一来啊，我们就晓得这是主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呢，上面一直推溯到以前，后面推溯到永远，他是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他这个救恩的成全超越时间空间的，是这样一位。所以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认识啊。那么下面呢，这个第十五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已经既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那些日以后什么日子？就是说旧约结束之后啊，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新约了，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要放在他们里面。写在心上，放在里面，我特别去查对这个心上和里面有什么不同吗？主是这样说，他说那些日子以后，那些是什么？就律法时代过去了，然后新约开始，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约是用主耶稣用宝血所立的新约啊。这个约是怎么样定呢？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这个心上啊就是心板上。我们晓得心板就有个石头板，上帝的诫写在石板上啊，一个石板，心上就是心板，就是心板上。这是表示说旧约是外面刻在石板上，上帝用指头写十条诫命，石板。新约呢，上帝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什么叫心板上？好像在你心上常常会提醒你， 知道该如何如何，这个新版上不是在石板的里面，石板是外面，新版是里面的。那么底下又讲又要放在他们里面，这句话怎么样呢？一个是写，一个是放，这里面有讲究。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啊，就是就好像刻在新版上一样，一条条在里面，在你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刻在新版上。换言之，这是一个在里面有个原则告诉你啊，原则性的启示在那儿。底下还有放在他们里面，这个放啊，在原文是总是活动的，那个写是固定的，写是固定的，放呢是流动性的。意思说，神不但把他的律法原则性的刻在你的心板上，而且是种流动性的、活泼的、流动性的，能够在你心中运行，放在里面是运行，不仅是刻在心板上。而且流动的、流动性的，活就是活的，可以说是我们讲的运行，就叫做运行了。运行在你心中，换句话说，神不仅让你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有力量帮助你去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是活的，活用。我们讲活用、运行，这是放在他们里面，在里面动，是运行，在运行的，这就是恩典了，弟兄姊妹，这叫做恩典了。什么恩典呢？上帝不仅是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要给你力量去做所该做的，去拒绝那不该做，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这个就是放在里面的意思，流动的、动的、动态的。静态的是刻在心板的，动态的是运行在你里面，告诉你该怎么样，到时候了去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活的是活的，圣灵活的在里面运行，这叫做放。所以这两个，一个写一个放，一个心上一个里面，是有分别的。我再说一遍，写在心板上是固定的，在那里一条条，放在他们里面是活的，是流动性的，是一种运行性的，常常在运行。就说什么情况来了，哎，他会活动，叫你去做什么啊，不是死板的刻的一条条。这个情况来了，他告诉你这样做，去做，而且给你力量去做。那个情况来了，给你去做，不是死死板板的一条条的条纹，乃是里面很清楚的、很具体的去带领你，去运行在你心中，给你力量去做啊，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这十七节又说，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因为什么缘故呢？不再纪念呢，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全了恩典，我们在主里面，天父不再看我们的败坏，乃是看主的所成全的救恩，这是主的恩典。十八节，这些罪过既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你看，所以罪过都得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不要再杀牛杀羊了，鸽子斑鸠了，都不要这些了，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在主里面都蒙恩了。那么十九节开始，我们有次主日也讲到，提到这个十九节开始呢，讲的这一段话到这个二十五节，这段话呢就是讲聚会之道，聚会的道理。我们常常聚会应当怎么聚法呢？这里面很清楚的启示。十九节我念一遍啊，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应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也可以说是聚会须知啊，必须知道聚会须知啊。我们很多须知啊，你该知道什么？这个聚会的须知，我们来到神面前聚会啊，要有一些心理上的预备，来不能就冒冒失来了，你来的预备啊，怎么预备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这是一个典范，告诉我们怎么样。那么我们看见来到聚会中间呢，先要建立四个基本的观念，有四个基本的观念先建立起来，来到神面前啊。一个就是血，十九节所讲，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应耶稣的血，血字儿第一个观念。换句话说，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是在宝血底下，不在血底下遮盖，没有人能敢来聚会， 那公义的神你受得了吗？圣洁的神呢，他瞧你一下都吓死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站不住的，在雪底下的站住，雪遮盖了，薄雪遮盖了。所以第一，我们来到主面前是靠主的宝血，不是靠我们人什么本领、什么功劳、什么恩赐、什么本、什么了不起、什么地位啊，什么，那是在宝血底下。一来到主面前，一个血字一高举啊，罪的问题就来了。因为是有血，为什么有血呢？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一看见宝血呢，就提醒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来到主面前都要认罪。如果来任何聚会，大小聚会，无论什么性质的，来到主面前，先听想到血的问题。血为什么流啊？因我的罪啊，因你的罪啊，你我的罪使耶稣流血。所以血这个观念先建立起来，就是要认罪。既然要认罪呢，我们就先这罪一认呢，良心没有亏欠，你来到主面前听道才听得进去，讲道才讲得出来。不然的话，你怎么听怎么讲都不行，他必须有这个血先对付，在血底下罪的问题先解决了。第一。第二呢，就是十九节啊，再念啊，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滴啊，第二说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第二关键是至圣所，我们来今天新约时代来到主面前聚会啊，就是进到至圣所，不像旧约他们从不能进去，大祭司一年一度才能进去，别的人根本进不去，在圣所啊，一般人在外面外院。可是今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这些该死该亡的人呢，因着宝血的买赎啊，那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了。所以每一次来到主面前，请你记住，我们是进入至圣所的敬拜聚会。至圣所，至圣所的意思是说，不是单单体的敬拜，也不是魂的敬拜，需要灵魂体都有敬拜。弟兄姊妹，我们单单讲灵里敬拜也不行，单单体不敬拜也不行啊。体不敬拜，你做了体也没个样子，没个圣徒体统，体也要敬拜。我们不是单单灵敬拜，体要敬拜。体怎么敬拜呢？规规矩矩，端端正正，有一个圣徒的体统，不能奇装异服，不要做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那样不像来敬拜啊。体也很重要，体也很重要，体有敬拜，但是魂要服下来。魂什么是人？代表人的思想啊、情感、意志，需要服下来。我们的魂要服在灵里面来敬拜。换句话说，你不要用魂来听道，用魂来听道就是很多挑剔。挑剔这个讲不好，那个讲得好，怎么的分辨这个那个这个讲什么那个、什么很多属世的这种头脑里面，那是魂。我们要把灵魂体都分别为圣，来到主面前敬拜。灵里的敬拜最要紧，因为神是灵，需要用灵跟他交通。神的话也是灵，需要灵才能接受，才能接受。所以灵魂体三者都要敬拜，来到聚会中间，这是来到至圣所。旧约时代那个至圣所里面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去。进去的时候呢，他战战兢兢的，他先要自己先为自己的赎罪，如果罪赎不清楚，他出不来了，死在里面了，死在至圣所。因为至圣所最圣的地方，你看怎么能够那个污秽人进去了，马上死在那里。所以有的大祭司出不来就死在那里，他脚上都带着铃铛。你看大祭司穿的衣服啊，那个对衣服得了什么，他底下有个铃铛，摇会响，人在外面听，如果没有响声就糟糕，就死在那儿说不定啊。所以这个他们就是表示这个至圣所是何等严肃的地方。感谢主，今天这么严肃的地方呢向我们敞开了，我们来到主面前坦然进入了，不需要任何，不要怎么样，只要在雪底下啊，薄雪底下遮盖了，洗净我的罪，坦然进入至圣所，灵魂体都分别为圣。我再强调，这个不但敬拜，不但是灵敬拜，魂也敬拜，体也敬拜，都要敬拜。这是第二个，是至圣所。第三个观念呢，就是路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路从幔里经过。第三在这里所讲这个观念是路，换句话说，我们来到神前就是要寻求这条路，耶稣基督是道路啊，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来到主面要寻找这条路，我们要走在这条道路上，要行走在这条道路上，也靠着这条路与天父和好。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不要忘记主是道路，借着他与天父和好，这才天人交战结束了，变成天人和好了，进一步天人合一了。天人交战变成天人和好，然后天人合一，都靠着这个路。所以雪底下洁净了，进到至圣所敬拜了，然后呢就想到这个路。这个路呢是主开的又新又活的路，我们需要每次来到神面前聚会啊，都要摸着这条道路。 摸这条道路就可以与天父在那边有更亲密的交通来往，这个路要找到。那么我们在听道的时候呢，也从道里面听到条路，给我们指出个路向，应该如何行，我们行事为人应该如何，我们今后的道路应当如何走，我们这一生的方向怎么样确定啊？像今年的标杆如何确定，都是路的问题，是来到主面前有血有至圣所有路，这几个基本的观念都得建立，先建立起来。然后呢就看到底下了，神的家，这个家是第四个观念，是家，家，这个家呢就是指着教会说的啊，永生神的家是教会啊。那么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前聚会要建立这个家的观念。什么叫家的观念呢？我们也别忘记我们是家中的人，是家里的一份子，我们是属于这个家的人。每一次来聚会都是更多的可以说是提高我们向家的一种向心力，向心力，这个向心力很重要。我们是家里人，是向心力为本啊，向心力。所以这个家人应当爱这个家，爱这个家，照顾这个家，也从这个家得到帮助。我们有向心力要提高加强，这是家的观念。所以每一次来到聚会先有血啊，血里面有生命，血在十字架流的，所以这个血的观念要建立，这血啊是主赎我的罪，靠着有这个生命，有十字架。然后讲到至圣所，来到神前敬拜，灵魂体的敬拜。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有约柜啊，有些施恩座。来到主面前我们也来蒙恩，来蒙恩纪念主为我们成全的救恩。然后这条路就是又新又活的路，就想到与神之间的交往，想到我们应当如何行事为人的道路，这都是在聚会中间得到。家就是教会，要兼顾提高对家的向心力，这四个方面的一个观念先建立起来。这是聚会，来到聚会之前我们先有个认识，把这四个基本观念好好的建立了，然后就往下去了。再下去呢，你看见22节，并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就撒去。什么叫做心中的天，心中天良呢？就是至圣所，来到神前敬拜，灵魂体的敬拜。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有约柜啊，有些施恩座。来到主面前我们也来蒙恩，来蒙恩纪念主为我们成全的救恩。然后这条路就是又新又活的路，就想到与神之间的交往，想到我们应当如何行事为人的道路，这都是在聚会中间得到。家就是教会，要兼顾提高对家的向心力，这四个方面的一个观念先建立起来。这是聚会，来到聚会之前我们先有个认识，把这四个基本观念好好的建立了，然后就往下去了。再下去呢，你看见22节，并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就撒去。什么叫做心中的天，心中天良呢？就是良心嘛，英文就翻到 conscience， 就是良心啊。他说心中天良，因为我们古人常常讲天地良心，讲天良天良，翻作心中天良，实在就是良心，这个字就良心。并我们良心的亏欠已经撒去，这有几个心啊？刚才讲是建立四个基本观念先建立了啊，现在有建立四个心理的预备，四个心理的预备。再说一遍，刚才这四个是基本的观念，血、至圣所、路、家，现在是四个心理的预备，心中有好好的预备。一个是良心，良心的亏欠撒去，怎么撒去呢？宝血洁净了啊，使我们良心无亏啊。第二呢，这里面讲到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一个诚实的心。第二颗心是诚心，我们需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诚心很重要。来聚会不能存一个无所谓的态度，弟兄姊妹，很多人是无所谓，随便来来也好，不来也好，要有个诚实的心，非来不可，诚诚实实的要来得帮助，也来帮助聚会。弟兄姊妹讲的，你来了聚会不单是得帮助，你也来帮助这个聚会。我们来到主面前如果有够多的祷告，你就拖住讲台了，就帮助讲台了，讲台就能释放，很自由，没有打岔拦阻，灵里面释放，你用祷告帮助讲台。所以来到主面前你要从讲台得到帮助啊，你也可以帮助讲台。这个就是我们纯要诚诚实实的，不是说无所谓啊，我来也好不来也无所谓，来一个我这个人也不多，不来也不少，不能存这个心，这个心就没有诚意。 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必须要诚实，要诚心，不能带开玩笑，无所谓啊，我们是有所谓的，我们是有所谓的，我们要来敬拜神，要从神得到好处的啊，我们要有所谓的。所以一个良心，一个诚心，再来呢，第三呢，你看呢，再接下去啊，和充足的信心，这是信心。来到主面前呢，我们需要有信心啊。这个信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神，这个请注意哈，底下信心还讲，下面还讲爱心啊。你看第二十四节讲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第四是爱心，二十四节讲爱心。这个信心爱心啊，我们多次介绍，还需要再说明一下。信心爱心啊，信心是根，这个爱心是果啊。信心是根的，爱心是果。我们人里面如果没有信心啊，你的外面就活不出爱心来。信心多少，爱心就多少，正比例，完全正比例。信心是根，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怎么产生爱心？信心什么意思呢？信心是对神的，对看的完全对神的，那是对人的。这个信心啊，我们所讲的信心是对神的完全的信任。你晓得人不可信任，你也不可信任，我也不可信任，我们都不能信任，实在人常常变化，靠不住。但是神是绝对可信任。我们所讲的信心对神而言，我们对神有完全的充足，想讲充足的信心的话，我们才会对人有真正的爱心。假如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们对人的爱心也不足，不行的，那是应付一下。我们必须有对神有全备的信心，然后对人才有真实的爱心。为什么呢？因为信心就是接受，信心就是接受，信就是接受啊，信就是受。那么爱就是给，施予，爱就是施予，是给的意思啊，一个受一个给。那么我们如果我们所谓爱人，爱人你怎么爱？爱得给呀，你不给怎么爱法呢？爱一定要给啊，母亲爱儿女连性命都愿意给呀，这个是给，爱是给。这个信是受，接受的受。我们先有所受，然后才能有所给。你不从神受，你拿什么去给人呢？我们的爱情是有时而穷啊，但是你信了神，神就是爱，你把神呢，就爱的神去吸收进来了，他就提供给你爱的力量，去爱一切的人，特别是爱不可爱的人。我们要看一处圣经，明白这个真理。在以弗所书非常重要，以弗所书看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三章十七节好了。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这个道理讲得最清楚。这一节271页，以弗所书三章第十七节，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271页，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看看，相信在先，爱心在后，你先得信，然后才会爱。你看，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我们先信主了，主到我心里来了，然后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可见信心进来了，爱心才活出来。信心内住，爱心活出，这几个字记住。信心是内住，住进来了，爱心就活出来了，爱心就活出。你比较信心住进来，信心如果没有内住，内住就是我们造一个这样名这种词啊，这是中文不大写见，内就是住在里面，信心内住，然后呢，爱心就活出啊。我们信心里面有信心了，爱心就活了，就流露出来了。可见这个信心啊，它是个根，是里面的根，爱心是外面的果，根扎好了，然后有根有基啊，你的爱心才会有根有基啊，因为扎根在信心上。信心是对神的基本态度，爱心是对人的基本态度，这两者不能分开。如果我们离开了信心去讲爱心啊，那这种爱心啊都是空中楼阁，没有用的，那一下就完了，那很脆弱的，经不起一点点啊、一点点的刺激，就爱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基本上了解它。所以这四种心，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讲到，这是这个四个基本的观念，刚才讲过了，血、至圣所、路、啊、家，四个心理预备：良心、诚心、信心、爱心。那么这两方面都有了，基本观念也建立了，心理预备也好了，预备好了，那么这几方面都有了。然后你看看，那么这里面我再回头看一下啊，二十三节， 啊，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章二三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是动摇。我们还要有个指望啊，不是动摇，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所承认的指望不是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么我们来到主，来到这个教会中间呢，这个指望啊也是很重要。刚才讲四个基本观念和四个心理预备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存着一颗这个指望啊，这个指望就是每一次来到聚会中间，我们都有个盼望。我们不能说存着没有目的的来，有目的啊，我们来目的不是来到教会，像从前在这个早这个十多二十年前呢，有些教会啊专门预备一些什么配给食物了，什么面粉啦、牛奶、奶粉啦，什么旧衣服啊什么那套，但很多人他就盘着存着这个指望来的，哎，来到那就拿那些东西。这种指望啊，不能说不是指望，他那种指望太低了，太低了。我们不是在物质上有什么需要，有什么给我满足啊，乃是说我们在心灵的里面要得到真正的满足，不是物质能够代替的。这个指望我们存着一个啊，承认的指望，坚守我们所这个承认呢，最好改作宣认，在新翻译本上翻作宣告的宣，宣认的指望。这个宣认的指望，宣誓、宣言的宣，宣告的宣，宣认的指望。什么叫做宣认的指望呢？一般的教会就把使徒信经啊作为宣认的指望。使徒信经里面讲了，我信什么什么，我信什么什么那些，那是宣誓他自己的承认，他所承认的真理。那么我们来到主面前呢，每次聚会呢，要坚守我们所宣认的指望。那么请问，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指望？来到教会中间呢，来到聚会中间呢，就是指望耶稣基督快快回来。这是我们的真正的盼望，主必再来，而主来的时候，教会被提走了，地上灾难，我们有个最高级的一个指望，也可以说最更美的、更美的指望，最美好的指望是这个。那么我们在聚会中间呢，有这个指望，不是动摇啊，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为什么应许我们信实呢？他说我必再来，他说来就是会来，是信实的。那么二十四节，我们再看看这个聚会中间要注意的，要做些什么呢？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可见来到主前聚会啊，要彼此相顾。这个相顾就是关心，彼此关心。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来到教会中间的，翻诗歌也翻不到哪一首，你要替他翻；翻圣经也找不到，你替他翻。啊，有什么不懂，你帮助他，互相关心，彼此相顾啊。不仅是聚会中间，那么在聚会中间这些小节方面要照顾他，那么有难处呢，你要提出来让教会去处理，彼此关心，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呢，勉励行善。你看这个聚会中间有这么多的目的，还要勉励行善。我们来到聚会不是来完就走了，你还要做点主所喜悦的事情。所谓善就是主所喜悦，有的圣经翻作勉励能够讨主喜悦，行善就是讨主喜悦，主所喜悦的就是善事。你还有什么讨主喜悦更好呢？真是勉励行善。那么底下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啊，这个停止聚会啊，实际上是放弃聚会。假如翻到停止也不错了，原文是种放弃的意思，你不要放弃聚会啊。他的意思可以这样说，你要建立一个不放弃聚会的习惯。还有这意思就是啊，他是这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意思这原文怎么说？你要建立一个不放弃聚会的习惯，建立一个习惯不放弃聚会。什么叫不放弃聚会呢？不管风吹雨打，今天晚上天气很冷啊，感谢主啊，我们这还坐了相当多的人，虽然没有完全坐满位子，还差了四五个位子这儿啊，可是感谢主了，这已经是神的恩典了。虽然是很热啊，虽然是天气很冷，我们心中还是很热，心中还是很热啊。那么这个就是灵里面的火热能够遮盖了一切环境上的寒冷。我们可能遭遇的不是天气的寒冷，也许你环境上遭遇就冷遇、冷淡、冷漠，许多既孤单寂寞，可是来到聚会中间会火热起来，心中会火热起来啊。所以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就是建立一个不放弃聚会的习惯。那么这个停止惯了的人呢，就是习惯，所以这个新翻译圣经就翻作建立不放弃聚会的习惯。同时呢，这个停止聚会啊，也是在会惯，特别是查经聚会，一次不来啊，我上次没来，这第十章 没有查，那我十一章也不要来了，那这没听见吗？啊，没有必要，这就不能拿这个作为理由。好在我们现在也有的录音带，可以买一个录音带去听一听啊，也可以接得下去。那么这些啊，停止会惯，我们很奇怪，好的习惯不容易建立，坏的事情很容易成为习惯，一做不好的事情容易成为习惯，好的很难，天性如此啊，人的性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记住，不可停止聚会，无论是什么样情况之下呢，总要来聚会啊。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彼此劝勉啊，彼此劝勉，就是说，你看他今天没有人来了，明天打个电话去催他一催，或者访问他呀啊，劝劝他。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既知道日子临近，更当如此，就是说，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日子呢？主来的日子快到了，更当如此。你晓得为什么吗？因为当年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向门徒显现了，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有一个人不在场，多马不在，他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不在主向他们显现，赐他们平安，大家欢喜快乐，他没有得到。第二个礼拜天晚上又来了，他在了，主向他显现，他这个多马不但他没有来呀，还可以原谅，他不来还不信，人家说我看见主，他我不信，除非我用手摸他，摸他的钉痕肋旁，我才相信，那完全是个现实主义啊。那么后来主还怜悯他，向他显现，第二个礼拜天晚上向他显现了，主说你来摸摸我，一叫他摸又不摸了，吓死了，哇，我的主我的神啊，吓死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就人就是这样，这个是告诉我们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我们将来不要做一个将来主来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躲在家里看电视，那个时候人家来的聚会你在家里多损失多大，你看啊。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劝勉，希望那天来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那多快乐的，主来了被提了，整个聚会被提了，聚会被提了，不是叫整个聚会中间所有人被提了，那实在是很美啊！巴不得有这么一天呢，主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大家一同被提，全教会在一起聚集被提了，那是个很美的事情。接下去26，这是刚才上面讲是讲聚会之道应当注意的事情。26节就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啊，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句话实在是很触目惊心啊！你读到这里有点害怕吗？我读到这实在害怕。你已经得知真道，我们知道真道了，故意犯罪啊，赎罪祭就再没有了。不要说耶稣宝血可以准备好了，可以给我洗，是，但是你故意不行了，故意犯罪。我去查对什么叫做故意犯罪啊？这个故意犯罪啊，我想我们基督徒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这种故意是说明明晓得这是个罪，而且晓得那个罪的犯罪的那个可厌性可厌恶性啊，犯罪一种可厌性可厌恶性知道了，但你还要去犯，并且这个故意犯罪里面呢，原文有种亵渎神的意思在内，亵渎圣灵的意思，好像不可以杀人奸淫，我去杀人奸淫还要亵渎神，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偏要杀人，比方说这样你就亵渎了神，你还要把身份告诉他你是基督徒你是杀人啊，你做这件事情，这个故意犯罪啊，就是有亵渎神的意思在内，那么这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你等于放弃信仰，你等于放弃你的信仰，你不是偶然，我们常常是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不是正常，不是经常偶然，你偏偏故意犯罪，还要说我是基督徒我偏要犯奸淫我偏要杀人，你说怎么样，这就是让神的名受羞辱，亵渎神了，所以那种故意犯罪啊，赎罪祭就再也没有了。我这样讲不是给我们软弱的弟兄姊妹开个后门，他说都可以故意犯罪，没有这个意思，故意犯罪是存心不正，好像说我可以试试看大概不要紧，我就是犯罪也不会下地狱，也不会怎么样，不怀疑神，怀疑神的刑罚，怀疑神的公义啊，怀疑神那个审判，这种故意，这个故意两个字非常重，在原文里面那个故意啊，这单单翻到故意，我个人的感觉似乎不够完全，那个故意就是说有意去犯罪，而且亵渎圣灵亵渎神，好像是丢主的脸，故意犯罪还要说我是基督徒我要这样做怎么样，你看这种做法是很可怕，这样做的时候赎罪祭没有了，因为主的赎罪的祭是为着什么人，忧伤痛悔的心，主不轻看，你真正忧伤痛悔他就赎你的罪，你犯了罪还无所谓，若无其事，很多人犯罪无所谓，你看扫罗王，看扫罗王很危险，扫罗王啊，他逼迫了大卫，逼迫完了大卫赦免他，大卫也没有报复什么，而且他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啊我有罪了什么，一直讲我有罪，罪完了再来犯再来做， 还有啊，请注意，故意犯罪还有一个意思，我刚才忘提了，就是马丁路德所讲的，就是马丁路德所讲什么叫做悔改呢？悔改就是说决定立定心志，不再犯同样的错，这是悔改，不再犯同样的错。你犯的错不能再犯，他一犯再犯，一直在犯，而且也无动于衷，犯就犯了，无所谓，这样的人没有得救。真正的悔改啊，就是说你偶然被过犯所胜了，那是痛哭流涕，很痛苦的事情，很痛苦的事情。对于罪不是开玩笑玩玩好玩，就是很痛苦的事情。你实在觉得很像大卫王犯了罪，他那个诗篇五十一篇怎么哭吧，痛哭流涕，主面忧伤痛悔的心，我在母腹里就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实在得罪你，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的罪，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是痛哭流涕在那儿认罪悔改，真正的认罪悔改，赎罪祭为他预备，否则的话对于罪好像无所谓，犯就犯了也没什么，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赦免啊！赎罪祭不是为这种人预备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二十六节再念啊，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今天晚上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得知真道了，若是故意再犯罪，一犯再犯，赎罪祭就没有了，再没有了啊！这是主一个很大的警告。二十七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你看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你如果这样故意犯罪呢，就要等候审判，再来审判你。第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你看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呢？我们故意犯罪等于把主的踩踏践踏耶稣的宝血，那故意糟蹋等于糟蹋主的宝血，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个宝血是何等宝贵，怎么当作平常呢？又亵慢，你看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个就是那个故意的解释了，就解释那个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这几节就是解释那个故意犯罪的光景啊，把耶稣践踏，故意践踏主的儿子啊，把那个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宝血，轻看宝血，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亵渎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主说的啊。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主要审判，我们将来都要接受主的审判，那不是死亡的审判，那是定我们有没有得赏赐的审判啊！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啊，是真是可怕的，这句话我们要真要三思啊！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因为我们逃不过神的手啊，永生神的手，落在永生神的手里什么样，就把你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这一段呢，也是提到警戒故意犯罪的人。最后一段，义人必因信得生，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从前呢，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啊，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有个更美，更美长存的家业，就是在天上啊。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么这段就是勉励我们能够忍受一切的逼迫患难啊！你看这个，从这个三十二节看到一点亮光。三十二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从前啊，蒙了光照之后，所谓蒙光照啊，就是得救了啊，看见自己的黑暗了，需要宝血的洁净。蒙光照以后啊，所忍受的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没有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可以不受苦难。如果不受苦难，他永远长不大，长不大。苦难就是我们的维他命，就是我们的维他命。要吃苦难，苦难使我们长大。没有苦难啊，我们老实说，那个信也信得模模糊糊的。你必须实在有了苦难，受苦与我有谊啊！我要明白你的律例啊！我们受苦了是晓得律例，律例是神的话。才晓得神的话宝贵，才晓得神的话有效有能力啊，所以要苦难。那么 那个时候33年说一面被毁谤，也会毁谤。为什么会毁谤呢？因为撒旦那个名字有个意思，就是毁谤者，毁谤者。撒旦常常做许多毁谤人的事情，毁谤教会的领袖，毁谤侍奉主的人，让你对这些侍奉的人没有信心啊。那么他就成功了，他就得手了。你说的话人不听了，你传的道人不接受了，他说就毁谤。这个毁谤是很普遍的一种撒旦的一种做法。撒旦的作风就是这样，毁谤那些人啊。然后这个底下说遭患难，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这个戏景好像一台戏啊，保罗说我们是一台戏啊，坐在众人面前，好像戏景是被人家看，摆在那儿，就大家都在观看，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可见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所受的苦难呢，大家都在看呢。你受的苦难，你要知道有人在看的时候啊，你就会小心谨慎，会懂得柔和谦卑、忍耐等候主了，因为人家都在看你。假如是你说没人知道，那我自己来对付了，来处理了。许多人在看我们，众人在观看，看你会跌倒不跌倒，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同时呢，底下说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我们自己受苦，还要去帮助其他受苦的人，因为唯独受过苦难的人才有资格去帮助受苦的人。假如你我没有受苦，你是说什么话都是废话，说了不着边际，说听了半天不晓得说什么，都是理论。你受了苦，你去安慰的受苦人，他就晓得你有切身之痛了。他晓得你是怎么样经过了过来人，你都可以过来，他也可以过来。你靠主的恩典过来了，他也可以靠主恩典过来。所以说，苦难对我们实在有用处。一方面生命长大了，一方面有资格去帮助别人受苦的人。34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我们自己也受捆锁，所以他也会体恤别人。耶稣在世上也受了许多苦难，所以他会体恤我们的最软弱，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了啊，也甘心忍受，就属世的财富被人抢走了也无所谓啊。为什么呢？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在天上，在天上，我们天上有新耶路撒冷啊，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产业，我们地上都要过去，天上才是永远长存的。而且我们要真正要积德在天的，积德在天就是积财，就是积财，就是积财。我们所谓积德就是积财，好像钱财一样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积点德，这个德不是世界的道德，乃是传福音救灵魂是最高的道德了。多帮助人信主，这就是积德在天了，把德积在天上，那个就是我们的产业啊。所以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我们要面对苦难存着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赏赐下面说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可以得到应许的。可见我们今天呢路还没走完，需要忍耐。如果走完了，就得着主的应许。主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在天上有赏赐，有冠冕。37节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要来就来，不用迟延。这个一点点三个字啊，非常的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不会忍耐这一点点，所谓最后5分钟不会忍耐，前功尽弃，都是这样，搞到最后爆炸了，忍耐人的最后爆炸了，一爆炸脾气一发，什么见证都完了。我们常常的最后的一点点不能持守，这个撒旦也很厉害，就是在那边对付你，要你败失败。但是我们如果记住这句话，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就来，那个拯救就会来的。神的拯救常常在最后那一分钟来了，他不早来也不会晚来，他不耽误事情，晚来才耽误了，太早来也不好，早来因为我们功课还没学到家了，功课没学到家，那你忍耐，你那忍无可忍了，他来了，你说忍无可忍，你要爆炸了就糟了，他来了你一定后悔不及了。所以还有一点点时候啊，要忍耐。38节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要靠着相信神才能得生。他说退后心里就不喜欢他，这个退后啊，你看底下讲39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今天是义无反顾，不能回头的，手扶着犁杖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我们今天已经是摆在那个敌线上了，你不能后退，后退就要死啊。我们一后退什么呢？就是不能忍耐了，暴躁了，怎么样就后退，后退就会掉下去。这个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做中央社记者，我记得 那个希特勒，德国希特勒他会演讲。这个希特勒他说他有个演讲很有煽动性，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兵，一个士兵，当我站在第一线勇往直前的时候，你全国人都得跟我跟从我，如果我后退